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。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白健。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白健，你觉得我们今天会干什么？
我们上次一直在讨论什么活埋羊。
对，活埋羊。
我看到有绵羊山羊，我们是不是接下去先 讨论绵羊山羊呢？
哎呦，你预备往下走了，我这还没讲完呢。
没讲完，那我们别急嘛。因为我们都讲过了，5000两、2000两、1000两，光1000两我们又讨论了3、4次，是吧？
3、4次，这个你知道这个5000两、2000两啊，你讨论不讨论呢、还没什么关系，因为大致上呢，你就乖乖的好好的服侍主。
这5000两比较有创意或者主动，2000两嘛跟着走，是吧？
然后对，人家怎么做你怎么做。最麻烦就是这个1000两，因为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1000两的呢？
这倒是个问题。往往自己干得很起劲，觉得自己是个5000两的，对不对？
对呀、这已经是主耶稣最后的比喻，他是在跟仆人算账。我们在节目里鼓励大家做仆人，做了半天，忘记告诉你，到最后主要怎么跟你算账，这不行了。
这倒是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做的时候，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1000两的，
所以才把圣经给你嘛，让你对着看，看看你到底像谁。
那我们讲个比较极端例子，比如说那个什么史密斯先生啊。
哪一个史密斯先生？史密斯先生太多了。
摩门教的史密斯先生嘛，是吧？
那一位啊。
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？他觉得是
他当然觉得自己很厉害啊。
但是耶稣在世啊，是不是？
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说了，但总之他认为他是个大先知了。
对呀、可能他觉得自己远远超过5000两呢。
哦，那当然了，他们这些先知就像这个老莫，你知道这个穆罕默德先生一样，是不是？
老莫的，我们讲的是那么曲曲折折的
中东老莫。他们都是自己认为自己从神得了一个新的启示啊，这个新的启示是远远超过其余的，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新的启示拿去好好的经营啊，所以呢，很多人呢就把它称为魔鬼教、对不对？
那是我们这边的说法。
你不管是老莫也好，是老史也好，这从圣经的角度看起来，那真的。就是另传了一个福音，另传了一个耶稣，这很可怕的。这是绝对是在审判之下，就像这样的人，神根本不把他算作仆人的。
就是说连1000两都算不上了。
对，就像主耶稣讲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，离开我去吧。对不对？他觉得他自己奉神的名传道，奉神的名做了很多的事情。
对呀、
奉神的名丢炸弹，奉神的名自杀，奉神的名娶了很多老婆。但是不管他怎么做，到最后主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们，离开我去吧。
对。
这里讲的不是这样，这里是100%是一个正牌仆人。
这就是不在我们讨论之列，刚才讲的那些。
那些其实不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这个地方所讨论的。那个很早在东山宝训第七章还是第八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。
指的就是那一些人。
指的就是那一些人。
那就是这1000两至少很认的。
这1000两不单是认的，而且是正牌的，主真真正正把产业交给他。
就是说，或者换句话说，实际上在至少在主面前还能够对上话的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，当初你在面前对上的话，主把1000两交给你的时候，都是欢欢喜喜的领着去的，是不是？和其他两个仆人没有分别的。那现在呢，回来交账也是一样啊，也和其他的仆人没有分别，大家一起交账。照这样讲的话，做仆人的有1/3是1000两的，是不是？可不可以这么算？
估计比这还多一点。
真的，那我们就需要好好讲了，就不能太马虎把这讲过。
这个意思是吧？是啊，我们上次从元朝讲到明朝、清朝，
对，
是不是讲民国？你觉得民国有没有什么事情好讲呢？
民国以后这仆人多，1000两的也多。
对呀、
是包括我们世外桃源这些，所以需要好好想办法。我们光讲了两个活埋羊的例子，但是这些例子啊。 哎呀，还是相当相当的片面。你知道要把这个一千两这件事情啊，
嗯，
明白清楚，你知道应该怎么去读圣经吗？
哎，蒙哥，请讲。
你连猜都不猜了，你今天可够懒的。
因为你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我是不知道从哪个角度，怎么去读圣经，那么就是一字一句读了。
圣经这么厚，你一字一句读，主要就是说你要到圣经里面去找有没有一个这种一千两的例子
啊，是这个意思。
对，你找个大活人来做范本，那就很清楚了。
嗯，那么在新约里面，这些门徒好像除了犹大，那也不能算，是不是？
是啦。
那其他的我好像都还不错嘛。
其他都还不错，没错。
其他都还不错。
这就到旧约里面去找。
旧约里面，我知道蒙哥讲过的是亚伯拉罕跟路德，至少可以对应一下。
对，你这个浙江话，罗德跟路德也分清楚
啊。对对对，
对不对？
罗德。对。
那
我们说大卫跟扫
罗。那这两个人都是神把以色列交给他们的，把国交给他们的，
嗯，
这就是家业嘛，而且交的都不少呢，
嗯，对。
结果同样一份家业呢，有一个人能够交账，有一个人不能交账。那个不能交账的十之八九就是你要明白什么叫做一千两藏银于地。
嗯，那刚才讲的这几位都属于负面性质的，都是属于一千两的。
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嗯、你看罗德他都到最后怎么样？仅以身免呐、
嗯，
就是慌慌张张从索多玛逃出来。
但实际上罗德算是不错的，我觉得。
对啊，你知道罗德为什么不错？因为那个时候你说神有没有把什么所谓的家业交给他，难讲的。
嗯，
因为他也就是一个人，我想他就是跟着他这个伯父，是吧？
嗯，对。
有点反正年轻人嘛，大学毕业了找不到事情，那就干什么呢？跟着这个伯父去服侍主吧，就是有点这意思了，
嗯、
对吧？
嗯嗯
嗯、对吧？走着走着，他觉得他拿到足够多的牛羊了，哎，
嗯、
他就去过日子去了。
哎，看到那个满山遍野，那滋润的很，对吧？
对、哎、对，所以这个罗德啊，是非常非常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
嗯，
过日子基督徒，对不对？我不在索多玛里面给你胡作非为嘛，你们一闹起来我就坐城门口，怎么样？可以吧、嗯、我也是个见证啊，我也保持自己的清净洁白。
哎，对啊，出污泥而不染，是吧？
是，可是你到最后到底在神的事情上你成就了什么？
嗯，
那你的一心天天伤痛啊，一心伤痛啊，够不够？不够的了。你还要有异行啊，你还有见证啊，是不是？你连自己的妻子女儿
都没救出来。对啊，
对、嗯、你都没有办法影响他们，这是非常可悲的。
嗯，
但是那个还不是从家业的角度说，从家业的角度说最值得我们仔细去研究的、啊、让听众朋友一听这个仔细就害怕，蒙哥又要开讲了。
嗯，
仔细研究的就是扫罗王。
嗯嗯，
那从扫罗王你也可以想，后来很多很多，可以说大部分的以色列王都是这种一千两的，
嗯，
对不对？
就是说他代把这个家业给代没掉了。
哎，对，而且他肯定是在神面前受很重的审判的。
嗯，
你看这个以色列分南北国的时候，北国那个耶罗波安呢、啊，那个神人示玛雅是把衣服撕成十二片，说你拿十片去，而且神给他的应许是你如果遵行我的道，
嗯、
啊，我就和你立约，给你建立家室，赐福给你，像大卫一样。哎，
嗯嗯，对啊，
对不对？这个叫做把银子交托给他，把家业交托给他。但是你看耶罗波安那个家业怎么办呢？那硬是在撒玛利亚立了个金牛犊，说以色列人呢，我看你们上耶路撒冷去真是不方便，就在这里拜拜我的牛吧。
嗯，
对。所以你看这个华尔街的这个金牛啊，当初就是从
啊，就从那儿来的。
那、哦、这蒙哥讲的不是真的。
我当然知道不是从那儿来的。
对，你一看那个金牛，你就想到什么？那不是就是华尔街那头金牛吗？
嗯，对呀、
啊。这些都是没法交账的人啊。但是你要真真正正引到我们身上，读得最清楚啊，还是应该从扫罗开始。
哎，你刚才讲那耶罗波安大概就不太熟，我当然看过圣经，但是具体的情节也记不起来了。
哈，
但是讲到扫罗，大家就肯定比较熟悉了。
哎，我们呢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，这一下子蒙哥又要开始怎么样？
那么扫这个扫罗跟大卫比较起来，蒙哥，你看他扫罗主要问题在哪？
哎呀，那就回到，
因为我在我看来，扫罗跟大卫都是大卫也犯罪了，对不对？
嘿嘿嘿，
也做了很多坏事。
就回到圣经去，回到圣经去、嗯， 一段一段读过去就明白了。这从做节目的角度来讲呢，这又可以做半天节目了。
对呀，我们讲到这儿，我们就有的做了。
嗯，你就先回到旧约历史，扫罗是在哪本书啊？
扫罗在撒母耳记有啊。
撒母耳记上是撒母耳记下啊？
撒母耳记上啊。
哎，你看我们十二桃园同工的程度多好，对不对？我这个问题要是问小辈，他就不见得答得出来。哎，撒母耳记上那个时候啊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、啊，在迦南地已经过了几百年了啊，但是常常不乖啊，而且呢，常常有旁边的王啊，
嗯嗯，
新兵来欺负他们。
对啊，因为扫罗是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第一个王。
对，这个王是以色列人自己要立的。
对啊，那神当时说，撒母耳当时说好像是不好嘛，对不对？
撒母耳不喜悦这件事情，因为其实他说耶和华就是你们的王，你们不是厌弃撒母耳，你们是厌弃耶和华。
嗯嗯，那所以就这事情就是一开始好像神就是不喜悦的。
这是这样，这是这样子。尽管这件事情得罪神、嗯、啊，那个时候撒母耳就是最后他立王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你看这个现在的这个啊，现在不是收大麦的时候吗？我祷告被打雷降雨，嗯、你们就知道你们得罪神了。”啊，虽然得罪神了，但是神既然许了他们这件事情啊，其实你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就行了。
嗯嗯，
对不对？因为当初啊，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其实在那个生命记里面还是哪儿的我忘记了，是暗藏
了什么地方，那这让我心里稍微舒服一点。
对，反正我知道不是创世纪，
嗯嗯，
也不是出埃及记，对吧？
嗯，
那剩下的大概是生命记。对，讲到说你们将来进了那个地方，要是要立王的话，你们应当怎么办？那个王应当做什么？这是摩西传给他们的话里面暗藏的东西。
嗯嗯，
我猜是生命记，因为这有点像是主耶稣后来跟法利赛人讲的，是因为你们心硬，所以就有所谓啊，你要休妻可以休，你要立王可以立。
嗯
啊，这是摩西因为你们心硬。
嗯，
也就是、当时立王有好多的规矩，神和他们都讲明了。以后你就看以色列这些王啊，那常常就是在这几个规矩上犯大错，栽大跟斗啊。
嗯嗯，
包括尤其是所罗门呐、啊，点了名啊，跟他们说不可以这么做的事情，所罗门都去做。
嗯，
因为他把握大嘛，他聪明嘛，他有智慧，
自己厉害，对不对？
对。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扫罗，既然以色列人要求立王，神也责备了他们，也给他们立了王，那这时候要干什么？这时候就专心仰望主，在他的怜悯底下，哎，神是绝对是厚待你们的。
嗯。
那这所以为什么说这是一个一千两的家业就交给扫罗，从扫罗的这方面来讲，你是所谓临危受命啊。
嗯，
这临危受命尤其是在百姓与神之间那个关系上出了问题的时候，撒母耳已经年纪老迈了，
嗯，
这些老百姓不争气啊，说你年纪老了就给我们个王吧。你这是听得有点，年纪老了你就给我们个王吧。
嗯，
不是年纪老你给我个王吧。自己讲话自己听得不顺啊。
嗯，
他们就要撒母耳立王。
嗯，
这就已经看出这些百姓没出息。
那百姓没出息是很自然的事情，历来是这样。
哎，这也就是让撒母耳很心痛的，他服侍他们一辈子，到最后还这么没出息。摩西带他们是不是在旷野硬是耗了最后的40年呢、啊、神大概没有意思再给他一个40年呢、啊。结果到最后百姓还是犯罪，这是让服侍的人最伤心的，就是这件事情。但你要知道虽然这样呢，那些都是五千两的，
嗯，
摩西撒母耳是不是他们真真正正把这个背过了这些困难的时期，百姓这么不争气，他们仍然把自己的一生耗费在上面。
对，我从另外一角度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生气的，因为人性本身就这样嘛。你看从亚当夏娃开始就不断的犯罪，对不对？
哎，这你就是这样，你没有在教会里面尽实际的职分，你就是这样。那我跟你说，你生个儿子是不是？儿子长大办理你没出息，你说这没什么好生气，人性本恶。这
那你整个圣经历史看来是不是都这样的？你说哪个你看到哪个都只是人很正气过的，
但是这不是服侍主的人的心态。因为像保罗也讲，他对这些信徒啊，他带信的这些以色列的羊啊，那真是好像母亲存心温柔乳养自己的儿女，好像
父亲儿女再不听话再放着就很伤心，
对
吧？对，
当然伤心，你不可能不伤心的，连上帝都忧愁，连上帝就心里面后悔造人在地上。所以你看服侍主的人，除非你是不服侍，你一服侍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些人对你来说就不只是一只一只的羊，而是有名有姓的，有脸庞有笑容的人呐，有家有事，从他的父母亲到他的儿女你都认识了。那这些人要是到最后离弃了神或者这么糊涂，你当然伤心了，
是，
对不对？
是，
所以当时呢就给撒母耳就给以色列人立了扫罗这个王。立王在神的面前不但是承受职分，而且肯定是什么承受产业，因为以色列民是被称为耶和华的产业，这个以色列的王是神立你为我产业的君，
对，
对不对？这完全和新约的这个话可以合在一起的。所以你看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，当时撒母耳把这个扫罗提溜出来，他就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，与他亲嘴说，这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？对吧？
明明白白的，对，
明明白白的，跟主耶稣讲那个把家业交给他是一模一样的。然后就跟他讲了，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，在便雅悯境内的谢萨，哎呀，这个圣经里面翻的最难听的名字就是这个。
不是，圣经现在好像有些字已经是翻译好起来了，就像原来的，我这原来的版本的话，有些词用的更不好。
我上礼拜我们放这个，我和小贝做这个节目，我们就说里面有个讲究嘛，你越是负面的人物，连他周围的事情呢，都给他不是翻译的特别漂亮。
啊，这个意思。
对啊，因为后来扫罗这个人他不体面到一个地步，连他谢萨都被记在圣经里面。你看圣经里面还有谁在上大号的时候被记在圣经里面的？
就他一个是吧？
就他老兄嘛，对不对？他背靠错往第一个地方就是谢萨，所以我认为翻译这两个字的名字。
那翻译说这个翻译，这些翻译的
他有点在拿他开心的，
还是有讲究的、
啊。那当然了，那当然了，你知道
有意用这种词去翻。
对，尤其他们这里面有很多的是老外，你知道吧？这个。我们常常认为这个基督徒呢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，其实不是。你固然喜笑的轻浮的话是不合圣徒的传统，可是包括主耶稣讲到，他里面很多的场合，其实百姓是哈哈大笑，听得很开心的。
对，
对不对？
那肯定是很演讲，肯定是很厉害的。
对，所以他们如果这些人跑到中国来。他翻译圣经，如果他在里面暗藏了什么东西，我是觉得一点都不奇怪的。
这个倒是没注意这个问题，但这么讲还是有点意思啊。
我以前认识一个老传道人，他非常非常的幽默。可是呢，你在国内教会的传统是你讲道，尤其假性教会是不做性讲笑话的。
啊，是吗？
哎呀，所以他每次
那其实像我们室外导演就是颠覆这种思维的。
我不是故意颠覆，对不对？我没请你们听。反正这个老传道人回到这边来呢，我们每次是请他讲道，他讲道他是上去他就不好好讲，他光讲笑话，从头讲到尾，哎呀，他也不是说不好好讲了，就他那个讲道的信息里面充满了笑话，大家笑的这个屋顶都震了。你问他说为什么这么多笑话，他说他憋的。在国内讲到不能够讲笑话，他想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他也不敢讲。
就是一本正经不苟言笑那种形象。
对对对，你看像他们这个迪士尼啊，迪士尼画动画的这些画动画片的这些人呢、他们很多人是高手啊，技巧很好的才会被请到那边去画。那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动画片里面常常藏东西，后来迪士尼公司需要有一个特别的规定，不准他们再这样做。
你是把什么那种软性广告藏进去？
不是不是不是，他会搞这种小小的东西，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。比如说我跟很多听众朋友，但是小孩子也看过这个叫做什么 Beauty and Beast，
嗯，
这怎么翻呢？这美女与野兽，这太难听了。
嗯，对，是这样翻的。
哎，真的，
对，就美女与野兽，这对比多少鲜明啊！
哎呀，这是给小孩看的童话故事，美女与野兽，这听起来这声音，这名字太野了一点。反正一开始的时候，这个那个小姑娘 Belle 她去找她爸爸，她迷路了嘛。迷路他摸到这个城堡，对不对？那时候雾气弥漫的，灰不溜秋的，他去看看城堡上面有个牌子，然后他开始要进去。其实他们这个画画的人，那个城堡上面那个牌子上面是有地址的。
嗯，
那个城堡的牌子的地址呢，就是迪士尼公司的地址。
哦，原来是如此，世界藏得这么小，这懂的人看着就会觉得很幽默，是吧？
对，他们自己觉得很爽啊，是不是？嗯、因为这个城堡里面住了个野兽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扫罗与萨摩尔离别第一个城，这城翻什么不好，要翻谢萨。
嗯嗯，
我肯定觉得这是他们翻译人在里面给自己开了个小玩笑。
哎，那就不光这是光扫罗大卫，我跟你讲很多题，好多节目，光这个名字，我们什么时候做点研究？
嗯，可以啊，这
啊圣经里面的名字啊，是确实也可以好好讲一讲。
没错啊。哎，这个撒谢靠近拉杰的坟墓啊，他说你会遇见两个人，他们必对你说，你去找着那几头驴，已经找着了。
嗯，
啊，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，反为你担忧。啊，说我这儿子怎么才好呢？你知道这段话什么意思吗？
哎，这段话就是不要为驴挂心呢。
你本来要做的事情呢、啊，可以了、嗯，别做了。
嗯嗯，
因为你现在要被立为以色列产业的君嘛，现在你是神的仆人，有新的使命交给你。你本来不管是雄心大志，是但求个温饱，无论你本来在打算什么，行了。别再去担心了，
把这驴给放下，对不对？
哎，可是你虽然可以这样放下，你爸爸呢？看你这样服侍主啊，他就不放心，
反为你不放心了。
对对对，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？你每一个服侍主出来的啊，在耶和华面前临危受命的仆人，你看好，你爸爸一定说这句话：我为我这儿子怎么才好呢？
嗯、
怎么干这行去了？
嗯，
好了，你现在从那里往前行，到了塔伯的橡树那里，必遇见三个往伯利恒去拜神的人，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，一个带着三个饼，一个带着一皮带的酒。他们必问你安，给你两个饼，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。
嗯，
这什么意思？
哎，这个不是很好懂。
哎，这个现在其实都还在，现在基本上都还在把这个扫罗这个人呐、啊，给他打点好。
嗯，
对不对？因为这个人呢，长得是一表人才，可是能干不能干？不能干，找头驴找了三天找不到，还找迷路了，对吧？
嗯，
那一出场就不是个什么风光的角色，但是没关系，这个是不妨事儿。哎，他知道不知道什么去拜神？不知道啊。
嗯，
他啥都不懂啊。这时候你
再来看这个饼是来祭神的，是不是？
对，你会遇见一些有经验的人，你会遇见一些能够指导你的人。
嗯、
他给你什么，你就先接着。
啊，原来如此。嗯。
啊，这你先接着嘛，然后你再看见，你就会看见非利士人的防兵，你还要知道这个。国交给你，产业交给你，你就需要知道怎么征战。
嗯嗯，
你除了知道怎么把世上的事放下来，你父亲担心你别管，你要与这个敬拜神的人有些学习，你还要看见非利士人的防兵啊，还没真的打仗啊，你就看看就好了。
那就是我们这个马太福音准备开始从这开始再开始讲。
对对对，你就别问了，现在蒙哥讲的正高兴的时候，对吧？
这个问题我没时间。
然后这时候你光看看，你看了这个防兵还不用打仗，你还会遇见一般先知从秋坛下来，这是刚献了祭下来，前面有鼓瑟的、击鼓的、吹笛的、弹琴的，他们都受感动，耶和华的灵，哎，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，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，你会受圣灵的感动，就这么简单，行了。
哎，后面还有句话，你要变为新人。这个主要就是我们圣经，
你是不是已经变为新人了？
哎，我们受洗嘛，肯定变为新人了。
哎，那这个兆头啊，这一大堆的兆头临到你、嗯、啊，你就可以做什么？
趁势而作。
就是了，什么叫趁势而作？
还更重要的话，你看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
对啊，那这时候你应该晓得了。
嗯，
所谓神与你同在，其实讲了半天，有没有说到神与他同在？除了耶和华的灵感动他之外，
就是神与你同在。
哎，你爸爸为你担心，说我这儿子怎么样 我为着儿子怎么样才好呢？这其实是怎么样？这其实是什么？这其实是神与你同在，
嗯，
对不对？你看见非利士人的防兵，哎呦，心里害怕，不敢过去。但是这其实是什么？神与你同在，
嗯嗯，
这做仆人的你要有这个见识啊！你一看到这些神与你同在的兆头，你就得干什么？趁时而做，不要把这一千两藏在里边喽。
那不就是扫罗在这好像是并不太懂这些
啊？那这个我们就得下一次再讲了。
好
啊，这个家业已经交给他了，是不是？油也倒在他头上了，
嗯
啊，产业呢，神立你做他的君了。你看看，所以我说这个还是百分之百和啊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讲的对得上吗？
哎，这是典型的一千两，那我们有的讲。
嗯，典型的一千两，从这里边听众朋友，哎，你要是做仆人的，你要是从这个里边看见自己啊，那就要开始啊心跳了，仔细去读，看看你到底是扫罗呢还是大卫。那这些我们就等到以后的节目再慢慢谈了。好，再见，咱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。
好，蒙哥再见。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